这个房子在我们购买的时候就其实有看中它做 Airbnb 的潜力，然后它交割的时候六月份那一阵子正好我们就有几次出去旅行，我们就觉得可能旅游已经回暖了，因为我们在疫情之前也有经营过 Airbnb， 然后因为山火和疫情就中断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房子刚好交割可能就可以重新去做短租，然后也是多样化一下我们的投资组合。对，所以就是几件事情加起来就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差不多交割之前可能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开始看家具，因为这个公寓也不是很大，所以其实家具也不需要买太多，然后我们都买了家具就放在家里，等到它交割以后，从交割到它上线就只花了五天，我们就在五天之内把家具全都摆好了，然后一些什么餐具啊小电器这些都搞定了就上线，然后从上线到迎来第一个客户其实就只是花了几个小时而已。对，上线了以后非常的顺利，那个客户就订了当天下午来拿钥匙就入住了。
Jennifer 表示，相较于长租，短租虽然需要花费更多精力，但是收入同样也高得多。
就是如果我们不谈你遇到一些特别难搞的租客或者是一些极端情况的话，肯定是短租比长租要花的心力会多很多，因为长租你找一个租客可能你很长时间都不会需要去考虑他管他，但是短租的话就是你其实时时刻刻都会留一个心在看看这个账号有没有人问问题啊，然后现在正在住的租客情况怎么样啊，然后等到有人要退房有人要入住的时候你要看这个时间啊，然后安排清洁等等，就其实劳动的投入短租比长租会多很多，然后从金钱时间都是这样会多很多。通常来讲的话，维护一个平台账号可能一个星期两三个小时已经算挺多的了，然后清洁就比较难讲，如果每天都要清洁的话，一个是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的交通的时间加上你在房子里面打扫可能要两个小时以上，那这个加起来就有一点靠近一个全职的工作了。就我们现在经营的这个短租来说，收入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短租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就合法可以抵税的部分，因为每个家庭都情况不一样，如果把这个部分剔除的话，其实短租的收入可能就是长租的两倍左右，两倍上上下下这样子。暂时来讲还是挺稳定的，因为我们家出租的情况非常好的，现在都没有一片空窗期，所以对，挺稳定。
Jennifer 还表示，其所在物业的短租公寓不在少数，物业也为短租人士提供了配套的便利措施。
因为这个大楼它也是它可能就是投资者买这个楼里面的房子比较多，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是默认大家都会拿它来做短租的，你走进大楼在它 lobby 前台你都可以看到它有提供给短租客人的一些就是说 induction， 教他们去怎么样安全的使用健身房啊、游泳池这些项目，然后我们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去跟大楼物业去说我们要做短租，但是我们有联系他们去多买了几副钥匙，然后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短租客人使用的钥匙他们的权限跟业主的权限是不太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房间就是只有业主可以进来，短租的客人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维州政府此前宣布将对入住短租民宿的租客征收 7.5% 的短租税。Jennifer 表示，相关政策实施之后，维州的短租业态必定会受到影响。
我觉得一定会影响生意，因为从现在就是我们接到的这一些租客的情况来说，有非常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澳洲境内的旅行，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出差之类的事情，也有很多在维州境内的，那这个 7.5% 它只针向维州收，其他的州并没有这个税，所以这个税一出来的话，其他人就不管是维州境内的还是澳洲其他州的，他们一定会因此而避免来维州旅行，或者说就直接去其他地方，或者考虑酒店之类的其他的选择，所以说影响生意是一定会发生的。平台它会每天不同推荐一个价格的区间，所以我可能每天价格都是不一样的，我是尊重它的价格区间，因为那是有市场调节所达到的，所以说等到他这个税收政策出来就是实行以后，我也还是会按照平台推荐的一个区间来，所以到时候就是看情况。从长期的来说， 就是做短租，我比做长租多付出了这么多劳动，多投入了这么多金钱，我看到的回报多多少，然后权衡一下觉得值不值得，如果不值得的话可能就算了。就是这个 7.5% 确实是一个挺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墨尔本市政表示希望从明年起限制短租民宿的经营时间至180天。Jennifer 认为这样的时间限制并不合理。
我觉得这个时间限制不是特别合理，因为他出台这个政策想说的是去限制短租的市场，为了把这个供应量放到长租的市场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想象说大家都做半年长租半年短租，有什么样的租客，长租的租客愿意每半年搬一次家，再每半年接受一次长租房租的增长。所以对，我对这个抱有很大的怀疑态度。如果到时候这个政策实施的话，我会就是评估一下，看一下说我就算一年做180天短租，那这180天里我比做长租多投入了这么多，这个回来的回报值不值得。如果不值得的话，可能就要想其他办法。如果说还是值得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做半年短租半年长租这样子。我觉得其他的顾虑其实是你退后一步来看这个整个事情。因为他说在 Metropolitan 地区有新闻里一会儿说 14%， 一会儿说只有几%的 residential 的这个房子是用来做 Airbnb 的。不管怎么样吧，它是一个挺大的产业，但是他出台这样的政策以后，他限制那肯定会有人从这个短租的市场中退出。但是这个一条导火线上面会烧到其他很多的行业，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的主业，他所有的收入来源就是做民宿的清洁，或者是中介运营民宿的，或者说甚至是零售业，卖床上用品的，卖厨房用品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再往外说一点餐饮业、零售业，他们都会被这个事情烧到。那不仅就是对于房东来说，这个是我们做的是一个投资，那投资多赚多赚少只是一个赚多赚少的问题，可是烧到人家的主业的时候，我们的市长又想要从谁那里收税来救他们呢？所以就是其实从宏观的角度来讲，顾虑是非常多的。现在短期来讲，我觉得当然是不友好，就是大家这个新闻里面看到了一个租客和房东之间的矛盾，但是其实这个里面远远不是这么线性，这么非黑即白的一个一对一的对立的关系。也是其实之前我说到的这些政策对房东的影响是一部分，但是对于很多房东来讲，这个收入对他们来说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但是它会烧到多少人的主业，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就是短期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可能最好还是观望一下，因为政策真的非常的不稳定，而且政策它是突然来，而且是大手笔，一收收 7.5%， 其实就是挺厉害的。然后长期来说的话，我觉得时间就是可以冲淡很多事情嘛，只要澳洲它的旅游资源还在，大家还是愿意到澳洲来旅游。然后澳洲人本来也是有很多假期，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他们也是有一个喜欢出去旅游的文化，那只要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在的话，我觉得还是做短租还是有前景的。因为很多家庭就是很多出行的组合，短租会比酒店更加适合，所以我觉得这块市场它并不会自己消失。
Jennifer 最后表示，运营短租民宿在当今政策条件下不应成为主业，运营短租民宿也并非一劳永逸。
我觉得首先你要有另外一个主业来保证你自己的生活，因为现在政策不是很稳定，那以后在这一块业务它能给你带来多少的收入，或者说可能每年只能半年有这样的收入，那这个情况下你怎么样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进入这个行业，你需要有一个主业来支撑你。然后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就是短租是一个好像一劳永逸，好像我有一个房子就把它登上网非常容易，钱就会来得比长租多。其实它有很多非常琐碎的事情，你可能运气不好的时候会经常需要去解决很多头疼的问题，就是说需要有一个准备去面对各种各样人和人之间的情况，然后危机处理之类的。 就是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去对待这件事情，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